请大家打开讲义209面，卯巳同佛功德。那么我们在正念真如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有两种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依教起观，就是我们根据本经的语言文字的教法当中呢，来升起观照，比方说佛陀告诉我们经常能够回光返照，你从什么地方来？那么从语言文字的引导当中呢，念念之间呢，能够返望非真，远离这种五蕴的假象，慢慢慢慢的回归到真如的本性。这个是一种依教起观。第二个呢，就是你能够持这个秘密神咒。我们但是至诚恳切，一念不生的去持楞严神咒它也能够达到这种潜移默化之功，密潜实相，秘密当中呢，也能够引导我们这种攀缘心而回归到不生灭心，也是有这种效果。那么这一段呢，佛陀呢讲了八颗来赞叹受持楞严神咒所产生的灭恶生善的功德。我们看第十颗同佛功德，就是你持楞严咒的人就能够成就十方诸佛的功德，当然得到他的少分功德了，不是圆满得到他的少分功德。看经文，此度众生，众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以此人，由是等以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二叉聚，同住心修永无分散。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你受持楞严咒，你生生世世呢会出生在佛前此诸众生，这个此诸众生呢，指的是发菩提心具足大乘空正见的末法时代的众生。那么纵然这个人他自身呢没有因缘来造种种的福德不能够广泛的布施持戒乃是种种的慈善的事业，但是能够很虔诚的受持是根本众戒，发起菩提心，正念真如来受持楞严神咒，那么这样子呢，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呢悉以此人。十方诸佛的功德有两种，一者福德，一种智慧。当然从福德的角度呢，那么诸佛对众生是有施舍的力量，所以这个福德是依着亲眼来说，他直接的施舍给我们。但是就着善根智慧这部分呢，那十方诸佛是扮演真善言的角色，我们能够得到诸佛的教导启发，而十方诸佛这个时候扮演真善言的效果就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因为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我们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呢，在恒河沙的这个阿僧祇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树木，叫无量树换成叫无量树，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树，这十大树当中最大的树叫不可说不可说总而言之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数不清的劫当中呢，就能够跟十方诸佛呢同时的受生在一个处所生生世世生离佛前见佛闻法，能够常随佛学。那么因为得到十方诸佛的摄受的缘故呢无量无边的功德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清修而记住。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受持楞严神咒发菩提心的菩萨呢，如二叉聚同处心修永无分散。这个二叉聚呢，这印度的果实它一生的话毕竟是三颗，就表示说这个众生呢跟十方诸佛那么经常的生在一处， 得到诸佛的教导，那么永无昏散，就慢慢能够成就无量功德。所以说你受持楞严神咒，念念之间呢，顺从本性呢，就能够长生佛权。这第一个。第二个讲到众行成就，那么这当中有五段，先看第一段啊，成就持戒的功德。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更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那么这个人假设在过去的因缘当中有一时的颠倒，犯的根本重戒，那在当中呢特别重要，维大师说啊，犯戒以后一定要如法忏悔啊，断相续心，然后再来持咒，才能够使令戒根清净啊，使令这个戒根清净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持咒以外啊，一定要经过如法忏悔的过程啊。未得戒者令其得戒，那么这个人在受戒过程当中有些因缘不具足啊，那么未能具足得戒，那么因为如法的发菩提心来持楞严神咒啊，也因为持咒的关系而能够得戒。因为这个得戒体的人当然就是防微止恶嘛，有这样的善根嘛，那我们念念之间呢，能够回归到真如本性，就像藕益大师说的，真如本性具足恒沙的功德，有什么恶法不能消灭，有什么善根不能升起呢？我们所有的根功德都在我们家里面，一个人能够把心带回家，你自然具足啊持戒的善根，乃至于精进智慧的善根。好，再看第二个，精进，为精进者令得精进。好，那么这个人本来是很懈怠啊，对种种的波罗蜜也没有太多的好药，但是他开始持咒以后啊，内心产生精进，开始啊对这个善法产生一种好药追求的心啊。无智慧者令得智慧啊，这个人本来是啊很颠倒遗失的，对世间的因缘是很执着的，诶，他持咒以后慢慢慢慢就能够随顺你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慢慢慢慢就能够随顺你这样的一种智慧啊，这种出世间的智慧啊，熄灭他的攀缘心。不清净者令得清净，那戒贺不清净的人，他能够忏悔以后持，因为持咒的关系呢，他能够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啊，他没有因为有生病的色身的因缘不能受持六斋十斋日啊，也因为持楞严神咒的关系呢啊，自然成就斋戒。好，那么这样的波罗蜜的成就啊，我们从两方面来开显来说明啊。从自利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因为受持楞严神咒啊，念念之间啊，顺从真如，就会产生一种大乘善根。从大乘善根当中呢，产生真上惭愧啊，我们很快就能够产生波罗蜜。好，诸位，你慢慢你看很多的修行者，你会发觉一个人的善根啊非常重要。这个人没有大乘善根啊，你今生就很难很难修学，这个是勉强不来。因为他看到善法，他不生好药，你就完了。你说这个人他有点过失，有点懈怠，但是他善根强，只要被启动起来，他整个人就改变，这个人还有救吗？你看央杰摩罗佛在世的时候，他杀了999个人，背负了这么大的杀业，他看到佛陀照样在今生成就阿罗汉果，因为他善根强嘛。你看这个人，他平常也不造恶业，但是他看到佛法也不生好药，那就完了，没办法，佛都没办法。所以当然所有的善根的根本就是真如本性， 还有什么东西比真如本性的善根更？它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啊，所以你念念之间，这个楞严咒的特色就是它能够啊帮你把心带回家，命前中道的实相。啊，它慢慢慢慢的，你不断的用楞严咒来熏习你的内心啊，诶，他的心啊就会从一种啊我法二执的无明的心啊，转成二空真如的心。啊，它有这样的一种转变，它加强你大乘善根。第二个，从他力的角度呢，你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感应道交。偶一大师说啊，因为一切诸佛如来，他本来在因地当中就是要把他的无量的福德跟智慧的善根啊回向于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有这个愿望。那当我们能够顺从真如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能够接受到诸佛的加持，而生长在同一个地方，乃至于快速的成就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地方有次第的因缘跟他力的因缘，有你自己的善根的启发，有诸佛加持的两种力量，这个叫做同佛功德。啊，好，我们看毛五的能尽业障。那么就这个人啊，他在过去在没有持咒之前曾经犯戒乃至于破戒，而这个破戒的业力已经产生遮障了，那么他能够一心的持咒啊，如法的忏悔啊，是可以把这个罪障灭除的。啊，我们看经文，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设犯境界以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直消灭。众经饮酒，食啖五辛，种种不尽，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神、鬼神，不将为过。啊，这个地方是说明能够灭除啊破戒跟破灾的过程。先看破戒。阿难，那么在末法时代呢，发了菩提心，又能够一心正念真如来受持楞严神咒，这个人啊，他在过去当中呢，曾经一时的疑持颠倒，而违犯了佛陀的境界。什么时候违犯呢？在他受持楞严咒之前。那么违犯以后呢，他也如法的忏悔，而且断了相续行。那么持咒以后呢，他就永远就不再犯了。那么一心的正念真如，一心的持咒啊，这样子众破戒罪，不问轻罪重罪。这个重罪就是小乘的四根本，大乘的十波罗蜜啊，都能够一时的消散灭除，他那个这个灭罪的效果。那么纵然他过去呢，曾经在受持楞严咒之前啊，有饮酒的过失，或者食啖五辛的过失。五辛呢，就是这个葱蒜啊、酒、蟹、辛起。那么这个五辛呢，熟食增淫啊，生食增慧啊，你吃熟的吧，增长淫逸心啊；你生吃的话呢，增长嗔慧。乃至于你吃的种种不净物，这个不净物指的是呢这个鱼肉的荤食。那么在经典上说呢，你吃这个五辛啊，是不能马上去诵经的啊，你要诵经之前一定要刷洗干净啊。假设你有这种啊食啖五辛啊、食啖荤食来受持佛法的过失啊，一切诸佛菩萨因为你持咒忏悔的关系呢，乃至于金刚天神鬼神啊，就不再追究你的过去的过错，这种破灾的过错。这个地方讲到持戒啊，这个灭除犯戒跟破灾的过失，这一下说明他违誓的违背修行仪式的过失。色着不净，破壁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众步坐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那么 我们前面讲到哈，这个你在持咒的时候啊，是要结坛行道，要结这个八角坛。那么在行道过程当中呢，你只要进入坛场啊，一定要穿清净的啊新的衣服。那么这个人可能他比较贫穷啊，他也不能穿一些干净的啊新的衣服，他是穿着不干净的破旧的衣服。但是他因为很如理如法的来一心持咒，所以他呢，整个行住坐卧当中呢，等同清净，等同清净啊。虽然他穿的这个不干净的衣服啊，因为他内心安住真如的缘故啊，也可以说等同清净啊。众不坐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说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个经费啊，来设立这个八角坛，他也没办法进入这个大众的僧团当中，也不能够如理如法的三七行道。那么他但是呢，一心一意的来啊持四根本众戒，一心一意的来至诚恳切的诵持楞严神咒，那么还同啊入坛行道的功德无有异也。他那个前面的那个坛啊，诸位看啊，三七行道他是要忏悔发愿才开始持咒的啊。若造忤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七八计诵持咒已，如是众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好法。假设这个人过去造的这个忤逆的重罪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那么或者呢，这个比丘、比丘尼呢，犯了比丘的四众，比丘尼的八众。那么他犯了以后呢，如法的忏悔以后呢，来诵持楞严神咒啊，这个忤逆四众八众的罪啊，就好像是这个升起一道的猛风啊，吹散这个积集的沙堆。这个沙堆呢，比喻我们所累积的罪业；猛风呢，指的是你内心当中那种正念真如跟诵持神咒的力量，就像猛风把沙堆给吹散了，一点也不剩下，连一点毫发都不剩下。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维大师呢，他提出了他的看法啊，他说啊。这个净除业障，它的先决条件是先如法忏悔。如法忏悔以后呢，开始持咒。这个地方，偶一大师提出两种差别：假设这个持咒之人他具足理观，那么他忏悔以后再持咒呢，等同阿难。假设他不具足理观，只是四修呢，其同登且。我们说明一下，说这个人他呢有过失，有过失以后，他如法忏悔，下定决心永不再犯，开始受持四根本清戒，开始一心的正念中如，然后受持楞严神咒，他具足理观，那么这样子呢，他不但灭罪，他还可以大开眼界，甚至于能够转凡成圣。就等同阿难，因为阿难尊者后来他成就了啊，这个圆教的初住嘛，所以他前面那个化愿文啊，妙赞总持不动尊就是他化愿的啊。那么这是具足理观啊，等同阿难。假设他理观不具足呢，起码能够齐同摩登伽里，他能够把他的贪爱的烦恼这种造罪的过失把它消灭掉。过去我们教务主任啊，慧天长老讲一个公案哈，他说过去啊，在普里啊，有一个中年的居士出家，出家以后做沙弥的时候啊，因为某种事情呢，跟他师父发生的冲突，所以他师父啊很严厉的呵责他。那么这个人脾气可能不是很好，一时的气愤之下。就把他那个师父给他的那种沙弥那个曼衣啊，用火给烧掉。 那你这个是很严重啊，这个法衣给烧掉，这是过失很重的。后来有人跟他讲说，你糟糕了，你这个把曼尼给烧了，你这个是过失重啊，你要好好的忏悔。那么他忏悔以后，他都一直不得力。后来有人叫他，你要发心持楞严神咒。他持楞严神咒以后，不到三个月啊，突然有一天晚上做梦啊，就看到佛菩萨送他一件，再送他一件新的曼尼。那么当然这个是种类相啊，灭罪之相，他就是一心的诵持楞严神咒。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过，一方面你诵持楞严神咒，念念之间呢，你能够回归到真如本性，安住真如本性，哪有什么过失不能消灭，哪有什么功德不能升起。第二个，你持咒的时候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记住了自利他利两种力量的加持。所以说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毫法。自利他利的加持。看第六段的能除宿业。前面的能尽业障呢，是业着今生所造的破戒换债的过失。这个地方是你指的你过去生当中你根本不知道的所造的罪业。看经文。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纸咒，身上携带若安住处，装载严管，如是记业由汤消邪，不久皆得无生法忍。那么阿难，若有众生呢，从过去无量无数劫以来啊，这当中呢，你曾经造的轻罪根是根本的重罪，所以你今生修行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好像内心啊，经常感到一种暗顿之相啊，就是产生那个罪障障道。那么你今生修行以后呢，对这样的罪障呢，还没办法及时的忏悔，还来不及忏悔啊，那没关系。你能够好好的对着本子去读，或者最好是把它背诵起来，或者把它书写，把它放在身上来携带，或者你把它安住在你住处啊，庄宅就是在村庄当中，严管啊就是你暂住的旅馆，把它供奉起来。那么你能够一心读诵跟至诚的供养啊，那么你过去生当中所累积的重大罪业啊，犹如热汤啊来消融冰雪一样，而且呢你不久皆得无生法忍。当然你要能够成就无生法忍，那你得要这个要记住理观啊，正念真如才可以的啊。这个地方啊是说，我们平常会积极很多的善根啊，你看比方说我们试着把我们的财物跟人家分享，布施的善根，我们去持戒啊，别人刺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发脾气，忍辱的善根。但这样子都是一种小善根，知末的善根。但是本经所说的善根啊，是所有善根的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因为它是所有善根的根本，他记住无量无边的珍宝。就像大圣起信论说，如来藏记住无量信功德故。所以你不管是依教起观，或者是持楞严神咒密前真如，你就能够灭除罪障，就能够成就无生法忍，是这个意思。在庄子啊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公案啊，说啊，庄子有一个朋友啊，他做木匠，所以他种了很多的树。有一天他就去找庄子说啊，说我这个树林当中有一棵树啊是很糟糕的，长得弯弯曲曲的，又很多树瘤， 说它很大又不是很直，做栋梁也不行，树瘤这么多做日常用品也不行，真的是大而无用。庄子就笑一笑说啊，这你不能说它大而无用啊。他说啊，你今天这个树就是因为它长得弯弯曲曲，所以它才留下来。你看那些大的树被砍掉了嘛，那个长得又粗又直的树都被砍掉了。它能够生存下来，这是第一个它的作用。第二个，你要是工作累的时候，双手把它摆在后面，在这个树下绕一绕乘凉，这个树荫能够让你感到清凉快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作用。怎么说大而无用呢？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就描述了这个工匠啊，跟庄子的心态是不一样。工匠他的心啊，是安住在生活面，从生活的角度来看这棵树。庄子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这棵树，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安乐嘛。你在这个树下乘凉，这个就是最大的作用了。那么生活跟生命有什么不同？那生活是生灭的一时的因缘嘛，那是一种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的感受嘛。但是生命就不同了，那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啊。所以你会发觉本经啊，他对于知末的修学啊不是很强调，但是他很强调这个开悟的楞严呢，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不生灭心找到。因为你找不到不生灭心，你所有的善根啊都变成是很容易破坏。因为你一直生灭心来修学，你说你整个生你整个善根呢、啊、就像没有家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跟你的生命结合啊，生活是一时的，生命是永恒的啊。就是我们一直不生灭心来修习种种的波罗蜜啊，趁性起修，前修在性啊，你必须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跟你所有的善根呢、啊、做一个连结啊，做一个连结啊。看卯七能满众愿，那么持咒之者能够满足我们众生心中所求的愿望啊。看经文。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应者，若能自心意念施咒，或能身上带此悉耽多巴达喃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生命设立亦复如是，命中之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界，何况杂行。那么满足众愿当中的分两段，第一个满足你今生的愿望，第二个满足你来生的愿望。先看今生的愿望。那么复次阿难，假设一个女人结了婚以后，她还没有生出男女，在古代的社会啊，母以子为贵啊，你要是没有生子女啊，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就没有地位，甚至可能会被丈夫抛弃啊，所以他要赶快生出男女。那怎么办呢？就求楞严神咒。那么他怎么求呢？很自心的来心意口念或者期待这个楞严神咒，那么他就能够生出福德啊智慧的男女啊，能够满足你求男求女的愿望。求长命的即得长命，那么希望能够长命百岁，那么他能够一心的意念或者佩戴身上就能够长命。欲求果报速圆满者，他希望在一起的生命当中呢，这个果报圆满呢，是指的他的这整个私财丰足啊，衣食无缺啊。古德在这方解释说啊，说这个菩萨道啊，这个福德资粮具足啊，是有利于修行的。不管是自利利他，都要具足福德的啊。生命设立亦复如是啊， 身指的是身体健康，命就是寿命久远，色就是形色端正，力的筋骨强壮。那么你能够求这四种事情呢、一心的持咒或者花心能够来佩戴身上，也都能够满愿。那么这以上指的是现身的愿望，看来生的愿望。那么你命中以后，你希望能够往生到十方诸佛的清净国土啊，你都能够满愿。那么决定不会生长在这种边荒之地贫贱之家，更何况是地狱恶鬼畜生种种的杂行啊。因为你诵持审咒，念念之间顺从真如本性。第二个，念念之间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啊，所以就能够满足你的众愿。看卯妈的能护国界，能够保护一国的国土跟人民啊，消除种种的灾难。看经文，阿难，若诸国土周县聚落，饥荒疫疠，祸福刀兵，贼难斗争，皆你一切恶难之地，且使神咒安成四门，并诸肢体或托舍上，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施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个分配或各个安所居宅地，一切灾厄悉皆消灭。好，这个地方指的是这个国土啊，一个国家能够花心的受持或者恭敬供养，能够消灾免难。假设在一个国家的国土当中呢，或者是州县聚落，州地方比较大的叫州啊，县就是比较中等的，最小的就是聚落，就是村庄啊。那么不管是州县或者是聚落饥荒疫疠你遇到的这个饥荒就是这个干旱五谷欠收，粮食不足，或者疫疠，就是气候呢不正常，所以产生流行病毒种种的流行的疾病，或者是刀兵劫国与国发生的战争，或者说是贼难这个国家很多的盗贼治安很不好斗争，就这个国家的政治不安定人人之间很多的斗争，接你一切的恶难这个地方包括的风灾水灾等等。那么如果说呢，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书写这个神咒安城四门，安在这个城的四个门，因为在古时候呢，城是一个人经常往来的处所，你放在四个门每一个人都能够瞻仰恭敬瞻仰，而成就善根。或者说把它放在肢体肢体就是我们讲生前南寺庙当中，或者把它绣在托舍之上，托舍就是那个床幡之上。那么使令这个国土的众生都能够很恭敬的心来迎接礼拜恭敬，一心供养这个神咒。那么有些女众她平常不外出的啦，她也没办法去看到这个城门当中的神咒或者寺庙里面的神咒，怎么办呢？令其人民各个身佩她没有外出的人就身上携带，或者她自己所居的地方的佛堂当中呢，一心的供养，那么种种的天灾人祸悉皆消灭，悉皆消灭。这个地方指的是国土的消灾，这以下讲到人民的丰乐，前面是掖着医报，这个地方讲正报。阿难，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咒，天龙欢喜，风仪顺时，五谷丰阴，诏书安乐。佛陀招呼的阿难尊者说在在处处，凡是有楞严神咒所在之处这个国土的众生 都能够一心的读诵，都能够安置供养啊，那么这个国土当中呢，天龙八部会欢喜，而且所以呢，风调雨顺啊，五谷丰收，造数，这个造就是十亿啊，这是个很大的国家啊，十亿的数就是人民啊，都能够安稳快乐啊。前面是业的国土来说消灾免难，这个地方是人民啊，都能够身心安稳啊。再往下看，亦复能证一切恶心随方变怪灾障不起，人无横妖丑谢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噩梦。那么这个楞严神咒也能够镇服一切的凶恶邪恶的凶心，这个凶心是怎么回事呢？随方变怪，那么它随着它的东西南北的方所呢，做种种的变化作怪。这个凶心的变怪啊，它不是普遍的，它是在某一个地方，比方说东边或者西边啊。那么出现的啊，天上看到的整个天上是变成红色的，或者出现两个太阳等等。那么这样的凶心呢，就会产生灾难了。那我们能够一心的读诵楞严神咒或者安置佩戴啊，这一切的灾难啊，障碍就不会升起。人民没有横祸跟妖兽啊，业的大人来说是横祸，用小孩子来说妖兽。丑谢枷锁不着其身，这个丑谢呢是扣在手上的刑具啊，这个枷呢是放在颈部的刑具，锁是脚上的刑具。那么因为诵持楞严神咒的关心，人人都能够顺从真如本性，所以就没有犯罪的事情了。也就没有所谓劳役的灾难啊，白天晚上睡觉啊也特别的安稳，没有这种不祥的噩梦啊。这个是啊，离开障碍啊，能够没有种种的噩梦啊。看最后一段，阿难是娑婆界有八万世间灾变恶心，二十八大恶心而为上首。故有八大恶心以为其主，作种种行，出现事实，人生众生种种灾异，由此咒地悉皆消灭，十恶由行成结界地，诸恶灾祥永不能入。好，那佛陀告诉阿难说呢，在我们娑婆世界当中呢，到了末法时代的五浊恶世啊，有八万四千个灾变恶行。八万四千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有八万四千的烦恼啊，所以招感了八万四千的这种随方变怪的邪恶的凶心。在八万四千当中呢，其中有28个啊，这个东西南北各7个，总共28个那种大的恶心呢，是上首。这28当中呢，又有八大恶心啊，是主要的啊灾难的根本。那么这种种的这种恶心啊，经常的做种种的变怪的形状啊，有时候天上出现种种的怪异的形状，那么就能够带给众生种种的啊灾难怪异的现象。那只要有人能够一心的读诵安置这个神咒啊，在十二游行之内啊，就解成一个结界之地啊。种种的邪恶的灾难的这种邪恶之心啊，永远不能侵入在这个十二游行之内啊。我看仙王上人的开示，他说到了末法时代啊，要是楞严咒已经没有人开始受持了，没有人开始佩戴供养了，那么整个妖魔鬼怪就会出现。就是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啊，这个楞严神咒法力还是把很多的灾难给镇住了，给镇住了。啊，这个我们在修他力法门当中啊，我觉得念阿弥陀佛跟持楞严咒这两个是很特别的。当然，你要念阿弥陀佛叫顺从本愿嘛，你念念之间仰仗弥陀的48愿。 他所强调的是佛力不可思议，此楞严咒呢是法力不可思议。他这个楞严咒的法是佛陀十方诸佛的一念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显现出来的，它不是有为法，它是无为的心佛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它有密前真如实相的力量。就是你念念之间呢，就会让你啊很自然而然的正念真如，很自然的会把你把心带回家，很自然会让你产生登上禅柜，产生广大的菩提心的善根，你很自然就喜欢去修六波罗蜜。所以楞严神咒它是怎么样？它是从根本上来调整你的体质。当然阿弥陀佛在那个是让我们求生净土，所以这个一个是正念真如，一个顺从本愿，这两个各有特色，一个是佛力不可思议，一个是法力不可思议，这两个啊，好好的应用啊，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讲到这个人护国界。好，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前面啊把这个佛陀以八段啊来讲到资粮位的菩萨呢，你能够自心的读诵或者一心来供养啊，就有这样的一种灭恶生善的效果啊。当然下一堂课讲到总结啊，你最重要你要有信心，你要不生疑悔，对这样的楞严神咒，对这个咒性你要很坚定的信心，然后整个身心世界通身靠倒，真的是把这个心啊跟这个咒啊整个顺从咒力，顺从真如，那个力量才会发挥出来。如果你产生妄想，那就产生抗拒。其实你念佛也好，你持咒也好，你一旦产生妄想，你就开始抗拒。就像善导大师说的，你念佛的时候你打妄想，哎，我可不可以往生，你就在抗拒本愿嘛。你的心对阿弥陀佛本愿开始抗拒的时候，他怎么加持你呢？所以信心的意思呢就是顺从的意思，你对这个咒的力量不要抗拒，他自然会引导你。所以古人说啊，你看他们说啊，你看那个了凡四训说那个画符的人，那外道画符啊，为什么它有效果呢？它糊在画的时候啊，它要一气呵成，一念不生。你这个糊在画的过程当中，只要中间有中断或者打一个妄想，这个糊就没有效果，因为它的心要完全顺从这个糊。你把心空掉了，这个糊座才能产生引导的力量啊。当然，那个糊是外道的法，那跟楞严咒差多了嘛。当然，我们道理是说啊，所有的咒语要对你产生力量，你对这个咒语要顺从，完全顺从，不要有自己的我知我见。念佛也是这个道理，你念佛的时候打妄想，那你就是在抗拒佛陀嘛。你持楞严咒的时候打妄想，你在抗拒真如嘛。那放心，真如他当然没办法加持你啊，不是他不加持你啊，是你不想被加持呢。所以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你内心当中啊顺从，就像《放王经》菩萨戒的一个菩萨修行啊，最重要是孝顺心，对三宝要百孝不如一顺嘛，你要顺从，顺从三宝，顺从真如，顺从弥陀的本愿，你的进步就很快啊。你要把这个顺从这两个字掌握住了，你修行的力量就不同了。念佛的时候顺从弥陀本愿，持楞严咒的时候顺从真如本性，你的力量很大，那非常大，十方诸佛绝对不妄语的。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